诸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刚刚上到了求学问的次序，第三个重要步骤：慎思。慎思，谨慎的思考。刚刚也有提到，我们在父子关系当中，你如何谨慎的教育孩子，要慎于始。这是也是慎思，在君臣关系当中，我们也要思考到用什么样的方法劝诫领导者，他才能够接受，甚至于是部署不听话的时候，我们领导者也要思考一下，到底是我们哪里出了状况，才会让下属不服从我们的领导，我们也应该慎思把原因找出来，检讨自己。那在夫妻关系当中，也要时常谨慎的去思考，我们家庭的共识是不是非常坚定？比方说，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，制药没落教子。那在这么重要的事当中，夫妻两个人的教育原则有没有统一？不然教起来可能会有很多状况发生。所以教育能统一，对于孩子才有规则可循。这个我们都要慎思。在这一些方面都要做得到。所以五伦关系当中要慎思，人生在做抉择的时候也要慎思。我们说人都希望追求成功，诸位朋友，到底什么是成功？有没有朋友说说看，您的思考当中什么是成功？可不能跟我说不知道。那我们一生在追求成功，结果问我们什么是成功，结果说不知道，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。要慎思啊，我们的成功是什么？我们引导孩子人生的成功又是什么？那现在社会上所谓的成功，对我们又有什么冲击，又有什么影响？这个都要细细思考。现在人的成功，在传播媒体，在很多新闻节目、电视、电影当中，你可以看到什么叫成功。成功可能就是他的背后有一间非常豪华的别墅，然后呢，旁边呢站了一个身材很窈窕的美女，然后前面又放了一台豪华的轿车。这个无形当中都在把人的成功往偏颇的方向去引导，就是名，就是利。真正追求到名利了，人生是不是就快乐、就幸福了？我曾经听过一个企业家演讲，他说企业家有四种结局。第一种结局叫做劳心劳力，劳心劳力。因为要经营企业，所以每一天工作时间十几个小时，这样子的人现在多不多？很多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也是他的生涯规划，他的生涯规划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。诸位朋友，这样的生涯规划对还是错？ 对，我们不用太早下定论，我们先思考一下，因为太多人啊都往这种生活在冲啊。那现在人有一个错觉，好像人多的地方就是对的。当飞蛾都在扑火的时候，你还扑吗？要慎思啊，要理智啊。工作十几个小时，我们说啊，身体是肉做的，怎么受得了？不止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可能还要应酬，还要熬夜，还要跟人家争权夺利，这个都是很伤神的。结果可能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去健康检查，发现得了肝癌。现在这种情况多不多？
多
啊，他劳心劳力拼得要死，结果三四十岁呢宣布你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。现在这个当下，他的人生觉得怎么样？晴天霹雳啊，他开始怨天尤人。我一生啊努力了一二十年，一样也带不走啊。他还躺在病床上啊很不甘心，他说我这一些钱啊最后不知道会流入哪一个男人的手里，因为他的太太可能会怎么样，那他替别人怎么样打天下啊。这是企业家第一种情况，劳心劳力到最后英年早逝，所以这样的生涯是不正确的规划了，要慎思面对人生的经营。第二个，锒铛入狱，他在冲事业的过程当中铤而走险，逃税也好，或者运用一些非法替自己啊创造了一些机会，让自己可以马上啊赚到一些钱，到最后东窗事发，到最后触犯法律就被关起来。我们每一年啊百大企业啊都有排名出来，结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，每一年百大企业啊基本上通通都换名字，每一年的百大企业啊很高的比例都换掉，尤其前十名啊几乎每一年都全换。诸位朋友，这透露什么讯息？最大的企业啊通通都靠什么拿下来的？靠贪啊，靠违法。但是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所以换一年之后全部都怎么样？换公司啊。而且很多的百大企业主都怎么样？锒铛入狱，关进监狱里面去。而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家他会这样铤而走险？他为什么会肆无忌惮？这个牵涉到我们的社会风气已经是笑贫不下娼了，觉得只要能够一夕致富他就是什么成功啊，他不会顾虑往后啊，他只逞一时让人家觉得他很了不起啊，梦幻啊，一下子破了他人生也怎么样完了，很多都直接枪毙了。所以世间人很多的成功现在是非法成功，其实我们看在眼里不止啊，不会对他有所气愤，只觉得他很可怜。因为我们学圣贤学问都清楚啊，一个人有福分啊 他就能够赚这么多钱。但是他假如用非法的手段啊，他本来一生可以赚1000万，结果因为用非法折掉了他的福分，可能到最后只赚多少？200万。而他赚到200万的时候，他又不明理，他还自得其乐，洋洋自得啊。所以不只是折损了福分，连他一生也毁在自己的手上。所以人不学不知道啊，一个人最大的福分啊，莫过于能够闻圣贤教诲。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，说我们这一生有机会闻圣贤学问，我的人生啊已经知足了，再来任何的错愕，任何的挑战啊，我们都不会觉得难受了，因为已经值回票价了。而话又说回来，当一个人真正闻圣贤教诲，真正明理了，命运啊就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了，他根本不可能再不如意。我们要了解很多的俗话，它都是很有意境的。比方说，人生不如意，十有八九。为什么人生不如意会十有八九？原因在哪里？啊，诸位朋友，这个也是圣思啊。为什么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？十有八九是结果啊，原因出在哪？原因在我们不给人家如意嘛，我们平常也没有广结善缘，也没有处处给人方便嘛，所以种了这个因，就感这个不如意十有八九。当我们真正都是用真诚心，都是用一分爱心去跟人交往，哪来的一大堆不如意？所以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办了300多场演讲，其中在7月13号开始一起5天的中国文化研习，办到目前为止已经9期了，也没有遇到什么障碍。而且不止没有遇到障碍啊，还处处啊有贵人相助啊。所以我们也从做当中印证一个重点，老子《道德经》说的“天道无亲”，上天啊没有亲戚啊，他上天的天道啊都常跟谁在一起啊？常与善人。当我们心善的时候，就是人生如意事，十有八九了，这样道理才讲得通啊。所以我记得在6月底啊，我回家一趟，要回家以前我还在那边担心，我们海口啊天气特别热，所以7月份办100人的这个研习会啊，又没冷气，怕大家受不了。我还在那边担心这件事，刚好要回去前一天晚上，我们海口有一家很大的饭店叫金豪酒店，刚好他的老板跟老板娘跟我们一起吃晚饭。结果因为留中国文化，这老板听了非常欢喜，还跟我说，你从家里回来啊一定要通知我，我要去听你讲课。然后就坚持啊要送我回家，送我回家，然后隔天又说，隔天我送你去坐飞机。我们说人啊就是一种缘啊，缘分挺深的，第一次见面呢他给了我很多方便。 结果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说我们饭店三楼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会议厅，那个冷气啊都是20度的，非常凉快。我一听说，我就马上说可不可以借我们办教师讲习，他马上很豪爽，没有问题，绝对帮你安排好。我事情就放下了，就不担心了，而且真事都不担心，任何事都是他们的职员帮你弄好，连上课啊都有职员帮我们倒茶。所以在那五天啊，我们就吃到非常丰盛的这个食物。结果当五天办完啊，他是说场地免费提供给我们，五天办完我们要去结账，结果一去啊要付钱的时候，小姐说通通付完了，我们吓一跳啊，搞不清楚怎么会付完了。这个小姐就说老板娘每天都来把款项付清了。结果啊我们就去问老板娘，老板娘就说，她说我每天来听课啊很感动，因为这个老板娘啊她学佛啊，她每天拜佛的时候啊眼泪就一直掉，他说啊这么好的教诲啊我的孩子没有受到，他孩子都10几岁了，所以他说啊他希望海口这一片土地上的孩子啊能有更多人受益，而我们办的是教师讲习啊，所以能有更多的老师来听，就会有更多的孩子受益。所以我们听到老板娘这么讲啊，内心也是非常感动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不能轻听了任何一句，它都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真实的去实践去体验得到。我们办了9期啊都没花钱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人啊要越做你就越体证真理是真实不虚，你也会越来越有信心。所以我们要循着正确的道理啊来经营人生，就会啊越来越多助力。所谓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而且失道者可能就要被关起来。所以企业家第二个遭遇是锒铛入狱。第三个情况呢是赚到了钱也没有违法，但是因为啊长期应酬长期工作压力，所以可能从40来岁就要跟着医院跑，身体怎么样搞坏了。当一个人健康搞坏了，这一生能否有幸福可言？他再有钱他再有权他也不会觉得很快乐，因为人一不舒服啊整个身心都是一种煎熬。所以人生也不要经营成这般田地，不要经营成这般田地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海口，我住的地方前面啊叫做饮食一条街，在金融路上，整条街都是山珍海味啊，所以多少人常常到那里报道，长期吃下来很多慢性病都会出现。而人啊确确实实不够谨慎，常常都是出现状况了才怎么样才警觉到，可是往往出现状况的时候就怎么样很难处理。 不只是身体状况啊，家庭状况、婚姻状况、孩子教育状况，只要他警觉到不对劲的时候，往往可能都是积重难返。所以人生的生涯规划绝对不能只是去追求名、追求利、追求一时享乐，人生应该啊全面发展，要全面圆满。所以第四种企业家就像卢叔叔这种企业家，拿得起啊，放得下，对名利啊丝毫不沾。所以我看到卢叔叔的时候，只觉得他很亲切，根本从他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一种在生意场上的这种习气。我一看他，只觉得他好像是教书的，而他就说他这一生最希望的就是教书。但是因为他家里很大的生计啊，包含他养父母啊，因为生计啊、财务状况啊压力太大，所以不得不让他从商。但是因为他有智慧啊，所以从商也教育好他的孩子，也让非常多跟他有缘的这一些朋友啊得到很大的利益。而企业家，任何一个人人生生涯规划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？轻重缓急啊，我们一定要能够拿捏得了，这才是智慧。所以一个人生涯规划第一重要就是自我成长，就是开启自己的智慧。这一件事啊，刻不容缓。假如我们智慧不开，人生越走会怎么样？越沉重，因为会下错很多判断，因为会做错很多抉择，而你下错的判断跟做错的抉择都将影响你往后的什么人生啊。所以你智慧不开，你就脚步越走怎么样？越沉重，因为很多事情做错了都背在肩上，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样把它从错啊又慢慢圆满。所以一生越走越觉得，哎呀，人生苦短。所以找对象要有智慧，养育孩子要有智慧，经营自己的事业要有智慧，甚至于你要让你的身心清安也要什么？要有智慧啊。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自我成长，要努力学习，而学习要选对方向，选对老师。所以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慎思，都在明辨。自我成长很重要，再来，家庭经营很重要。一个企业家假如家败了，再有权再有钱没有意义了，他自己也会觉得很空虚啊。毕竟世间的富贵啊、荣华都是过眼云烟，一个人老年能不能享清福取决于他的家庭有没有经营好。所以卢叔叔曾经跟我讲到，他说他坚持了几十年有一个做法，每一个礼拜天一定陪他的孩子、陪他的太太、陪他的父母吃饭。诸位朋友，请问卢叔叔这个做法是 EQ 还是 IQ 啊？现在的学问啊，西方人很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啊搞得很复杂，明明就只有一句教育的理论，写成多少？ 写一本，你本来还有一点懂，看到最后都快不懂了。但是圣贤人就是把非常复杂的东西完全含摄在一两句话里面。所以我们圣哲说万法因缘生啊，一句话就全部涵盖。所以这个不得不让我们佩服这些圣哲人的智慧。所以西方人说 EQ 跟 IQ， 现在又来个 CQ， 还有 HQ。HQ 叫 Health 健康指数啦，反正继续下去，我看会超过十个 Q 啦。那我们来思考一下。卢叔叔坚持礼拜天一定陪自己的家人，请问这一个动作是感性还是理性？理性，
理性，
理性，
感性理性都。
他没有真情真爱，怎么会下这个决定呢？所以他有真感情。他没有智慧，懂得取舍吗？所以他有真理智。所以一个人有真心的时候，就有理智，也有感情。明明就是一个东西，都被他们讲成好几个，然后把我们的脑袋都怎么样，搞糊涂了。所以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因为我小时候不喜欢看书，而我们这个时代啊，西方的书特别多，所以我就刚好因祸得福。到二十几岁呢，我也没看过几本西方书，结果打开经典啊，就把我一些思想观念啊扎根。所以我记得我在五年前念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是从小啊就在书堆里面，西方那一些书他看很多，连初中就开始看什么心理学他都看，哇，那个阅读量吓死我了。因为他妈妈不在家，他就泡在书堆里面，好不好？看书也要有智慧抉择，不然书一污染啊就麻烦。我们要思考啊，一杯清水啊，滴一滴墨汁下去要多久？咚，一秒都不到。但是这一滴墨汁一下去，瞬间怎么样？唰，开始侵入你的思想。当你要把这一滴墨汁再去除，你要花多少时间？可能你假如化学学得好，物理学得好，马上滤纸拿过来给它过滤啊，最少也要十来分啊，一比多少，甚至于是六百啊。所以防止污染特别重要。我这个同学，因为我们相遇的时候已经是26岁左右，常常我跟他在探讨一些人生的问题，他就会皱着眉头说，你为什么就能这么想，为什么能把事情讲得这么简单，但是越就直截了当。所以他就说，我的脑子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。哦，所以切切实实啊，在现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您假如没有对是非善恶有非常清晰的根基啊，你真的会被现在这些知识把你什么淹没了。今天你学学这个，明天又拿着本来看看，你心中啊没有定论，没有主宰。所以要慎思啊，要看书啊，人生时间有限，就要看几千年来确定是真理的文章。而这一本文章啊，也不需要你看很多啊，小小一本，可能你人生就受用不尽。所以我们很多讲课的老师啊，现在都有一种感受，任何一个人来请教问题，一本《弟子规》绝对解决。诸位朋友，要不要试试看？ 真是如此。所以诸位就可以了解到，圣贤人那种智慧真是不是我们能想象。孔夫子一句话，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。已经把一个人道德学问的纲领抓出七个纲领，这七个纲领就含摄你所有处事待人接物之理都在里面了。所以我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那我们从卢叔叔这个例子就可以感受到，一个真有理智的人，他就知道如何去爱护他的孩子，去经营他的家庭，所以他有真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假如一个母亲很爱他的孩子，啥事都不要他干，你就给我好好念书就好了，请问这个妈妈有没有真感情？有没有？假的啦，那个叫溺爱，那个叫欲望啊。他就想我怎么带他我就怎么带，我觉得我怎么喜欢，我希望怎么爱我就怎么爱，那不是真正替孩子着想。所以很多的母亲，她生了孩子可能有两三个，就对某一个怎么样特别好，那种都不是真爱，那种都是一种欲望控制啊，占有的欲望含摄在里面。他是用他的好恶之心去爱孩子，好恶啊不是真心啊。时时处处替他着想，找到最好的方法教育他，这个才叫真爱。所以很多朋友都说，但是我们都没有机会去找啊。其实啊，能感得真正好的圣贤学问，是你的真心啊，是你真心诚意要把你的孩子教育成现在的孟子，现在的范仲淹，绝对有人啊会把书怎么样送来给你啊。还是要看看自己的心真不真切。所以我在接触圣贤学问这几年当中，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，只要我的脑海里啊浮现哪一本书，基本上啊在几个礼拜之内我一定会拿到这一本，没有例外的。后来啊我都不敢想了，因为我都没念了，来不及念。所以真正你真心啊要为这个社会了，很多助力啊都来，你真心想把你的孩子教好，绝对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。所以我们没有得到好的方法，还要回过头来啊看自己的心不够真切啊。所以有真感情的人一定是建立在理智之上，有真理智的人他一定知道如何去爱人。所以 EQ 跟 IQ 啊是一不是二啦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谈到的成功，当然前面三个我们都不要，不要，我们要后面的经营方式。而人生你所有的经营都可能是我们用一个零来代表，你有房子，你有车子，你有儿子，你有事业啊，点点，你有好朋友很多，都是零。而健康啊是什么？是一。所以人生拥有的再多，只要没有这个一就怎么样，全部没有意义啦。现在人这种情况的多不多？挺多的。所以健康很重要，您要把你孩子从小健康的根基啊扎牢。我现在看到我两个侄子啊，我都觉得我姐姐的抉择绝对是没有白费，两个那么壮从来不生病，读起书来 都比人家专注啊，都比人家更有时间啊，因为他省下来疲劳，省下来看病的时间啊，所以他怎么可能读书 读不赢人？那我们希望孩子身体好，也希望啊我们家里的家人身体都好，但希望没有用啊，要有智慧，要有正确的知识才行。那如何让自己健康，如何让家人健康，这个就要我们透过用心的学习才行。所以要慎思，思考到人生健康是第一要件。那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听下来，到时候朋友说，来蔡老师帮我们开一张书单吧，实在太多了。诸位朋友，学习啊要善学，要学得巧。这个学得巧不是投机取巧啊，这学得巧啊要借力使力。杨老师花了几十年求学问的经验，我需不需要花几十年？只要我们虚心受教，这一些长者啊绝对是全盘托出。为什么我看到卢叔叔的时候，他跟我讲完两个多小时，我真的情绪太激动了，马上就跪下去了。因为啊在那短短的两个多小时，那真是去无存精，句句话都是打到你的心里面去，你能够拿起来用啊，那你人生就少走很多冤枉路。所以我记得卢叔叔在这一段话当中有一句啊让我印象非常深，他说啊，对自己要赶尽杀绝，对别人要厚道三分啊。诸位朋友，你不要听错哈，不是叫你拿刀子割自己，赶尽杀绝。对自己的什么赶尽杀绝？坏习惯啊，习气啊，不能丝毫松懈啊。我们有这种态度做三个月啊，保证你身心都觉得轻松起来，因为啊战胜自己是最大的喜悦啊。所以这句话就给我落下很深的印象，每每我们在想要逃避的时候，这句话就怎么样，赶尽杀绝，要有勇气。所以这一段话就留给我啊很深的印象，我也从中体会到善学的人见贤思齐，虚心受教，所以他能做到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谢谢大家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。诸位朋友，谁是巨人？古圣先贤四五千年的智慧是巨人啊，你站上去了没有？你的孩子站上去了没有？所以当我们能够珍惜别人的经验跟智慧，你就省走很多的冤枉路。所以在健康方面，我曾经拜读过雷九南博士的几本书， 所以也从他的书当中了解到很多健康的道理。所谓病从口入，要懂得如何吃啊，才能够吃出健康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这一个主题啊，大家来慎思一下，应该怎么样来吃，怎么样来经营自己的健康，还有家人的健康。那一谈到健康啊，很多人就会考虑到营养两个字。现在要考虑是营养不足还是营养过剩？你看哦，摆明的是考虑营养过剩哦，可是现在人的心里都是怕什么？对呀，所以你看人真是很有意思哈，明明摆着的他就是视而不见，然后又随着他自己想的。所以真是啊，我们的老祖宗一定在那里摇头，明摆着要帮助你的你不拿，害死你的学说呢，你拼命往你的脑子里面挤进去。所以我们常常感叹啊，我们现在人叫听骗不听劝啊，认假不认真，真是自讨苦吃啊，由不得人啊。所以我之前也不懂啊，所以诸位朋友看到我就知道呢，我是一个吃东西吃得很失败的人，所以吃得瘦巴巴的，垃圾食物啊吃太多。我们在这个全球的营养报告里面有统计出来十大垃圾食物，诸位朋友知不知道哪十大？哦，麦当劳不算十大垃圾食物，麦当劳算是不均衡食物，因为它那个油还是干净的油，但是呢，因为它蔬菜水果太少，所以啊，营养不均衡。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的饮食习惯流到我们中国来啊，造成什么现象？你看现在暑假期间很多学校召开减肥班，那些孩子在那里动动动，然后呢脑子里还想，我只要把这五天撑过去，我妈妈礼拜六要带我去麦当劳。有没有笑啊？没有笑啊。父母没有正确的观念，不可能把孩子养健康的。孩子大人都没有定功了，还孩子有定力啊，还你叫住他这个不吃这个吃对你健康不好，他哪会受得了？所以十大垃圾食物，十大垃圾食物，假如我把它讲完了，可能诸位就觉得那我啥都不能吃了。概括来讲就是啊，含有这一些油炸类的，含有胆固醇的，含有这一些防腐剂的这些食物啊，尽量少吃，甚至于是烧烤类的食物，它是含有三大致癌物啊之首，在那个熏烤高温之下，蛋白质会病变，所以一只啊烤鸡腿相当于60支香烟的毒害。所以很多女人啊又没抽烟还是会肺癌啊。当然因为另外一个因素是妇女常常要煮饭啊，也是挺辛劳。那也因为很多女孩子很喜欢吃这种食物哦，包含蜜饯。那个蜜饯啊是连蟑螂蚂蚁都不吃你还吃，他们吃了就翘辫子啊，你吃了没翘啊。但是你吃了很久就会有问题啦。所以我说啊，现在人啊，不用去做木乃伊啦， 死了之后可能就变木乃伊了，因为吃的什么防腐剂太多了。再来啊，还有汽水类，汽水啊非常伤牙齿又伤胃，所以这个胃壁啊一点一滴就被磨损，到最后就胃发炎，接着就胃穿孔。为什么我这么清楚？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每一次去给人家请客啊，菜还没有上来，我已经宣布吃饱了。
喝汽水。
对，你怎么知道？胃都伤掉了，所以胃一伤啊，吸收就有限，所以呢，体质啊就不好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我小时候喝的汽水啊，那个气到现在还没打完。所以胃常常都有气啊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出来呢？希望诸位的孩子啊，不要像我再有这样的遗憾。我常常想啊，我的身体假如好的话，那我一天可以讲八个小时啊。希望啊自己的身体呢一天一天啊好起来。不过有知识之后，确确实实就不会啊再糟蹋自己身体。所以这些垃圾食品啊，基本上我是如如不动。为什么？身有伤啊，贻亲忧啊，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，那我们没有资格啊在这边弘扬中国文化。还有一种也很厉害，叫冷冻食品，雪糕啦，这一些冰棍啊，基本上很多人没有这个东西是活不下去的。可能很多人一天都吃好几颗好几只。其实老祖宗有一句话，事事要道法自然，你违反自然就伤自己的身体。我们看一下一个汽车的引擎，它在转动当中温度很高，突然啊你拿一盆冷水把它怎么样，这个引擎啊本来可以用十年，常常被你拿着冷水，我看可能超不过三年，引擎啊就开始故障了。那我们人体的温度是37度左右，36.37度，这么高的温度常常让你拿0°C 的冰怎么样，你的血液循环本来转得很顺畅啊，这个冰一下去它马上就快要断了。所以长期这样下来啊，你的身体这个引擎啊怎么样，一直耗损一直耗损，体力就开始往下降。而女人假如常吃冰啊，就会横生很多妇女病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妇女朋友她每一个月啊要排一次毒，那排毒的时候啊子宫打开了，那排干净之后才收缩嘛，但是因为你冰吃下去冷缩啊，结果它就收缩起来，该排的毒啊没排完。子宫是一个很大的排毒器啊，结果没排出去的这些毒下一次再排是什么时候？28天以后啊。请问这28天它到哪里去了？它就随着你的血液循环到你全身各地啊，这些毒素就在那里回流啊。然后子宫的毒素越多，妇女病就出来。所以现在卵巢割掉、子宫割掉的女性大有人在，这可不是抽签的啊。所以这一些食物的危害啊，我们确确实实要有很深的认知。 你才啊能够避开这一些危害。我们在大方广网站上有这十大垃圾的详细说明，诸位朋友可以上网去把这个资料抓下来。所以吃啊，要先知道不吃什么，再来思考要吃什么。因为你吃太多不应该吃的，那你的身体已经处于很不好的状态了。所以这个跟求学问一样，还没行善啊，先论什么？改过啊。还没吃好的，要先知道坏的要剔除。所以我们了解到，现在的问题不在营养不良，而在营养过剩。所以应该啊，食物均衡，多吃蔬菜水果，才会健康。那怎么样让食物均衡？依据近代最近这一些营养学家讲，最好啊是吃素食，吃素食。所以现在啊，响应吃素的不是我们东方人多啊，现在西方素食主义者啊非常多。他们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吃，他们是为了已经啊悬崖勒马了，不能再下去了，回过头来啊开始吃素。那很多朋友一提到吃素啊，他就有担心，他说那营养不够啊，尤其蛋白质不足。我们细细去分析啊，植物里面含有很高的蛋白质，像海带，像花生、芝麻，那个蛋白质都非常高的。而且说实在话，一个人一天需要多少蛋白质？40克到60克啊，多不多啊？不多啊。人现在确确实实啊，都矫枉过正了。所以吃素啊，蛋白质绝对足够。而且蛋白质吃多了有没有坏处？对啊，所以这都是关键啊。人不学习啊，任己见魅力真。其实当他在那边讲说吃素啊营养不够，其实他不是怕营养不够啊，他是啊放不下那些鸡鸭鱼肉啦。其实说实在的，吃鸡鸭鱼肉啊还真不是吃鸡鸭鱼肉，是吃什么？吃调味料啊。哦，这位朋友说吃尸体啊。真正都吃什么？都在吃那些调味料啊。人的舌头都被什么？都被骗啊。而骗久了之后真的都不知道了，真的。所以他绝对吃不出来马铃薯的香味，他也吃不出来红萝卜的甜味，可怜啊。我有一阵子呢自己种蔬菜，而且还不炒，生吃。哇，那吃下去真是甜。吃下去之后突然觉得啊，头顶呢好像有一股能量冒出去，真的。而且吃那种食物啊，你一吃下去会觉得身体轻盈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你看不到的能量啊。而所有新鲜的蔬菜水果里面就含有丰富的能量。所以人不只需要营养，更需要一些吃下去之后让你会神清气爽，让你会很有精神的食物，这些就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